四章第一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啊，这个先知门徒啊，原文是先知的儿子，当然不是先知真的有这么多的儿子哈，而是好像先知和他所训练的学生关系非常好，很亲密，所以他们这些先知的学生就好像先知的儿子一样。为什么会有先知的学生或者先知的儿子呢？解经家说，大概是以色列越来越远离上帝的时候，特别是北国以色列，特别是可能亚哈以前就是了，耶罗波安的时候可能就有了，因为以色列越来越远离上帝，以色列北国本身也没有好的祭司，南国当祭司也不好，所以慢慢就有一些先知或神人的产生。这个在耶罗波安分裂国家的时候就有，我们看到有神人，有老先知，大概需要量越来越大，就是很多地方都需要有人去传扬福音，去牧养传扬上帝的道。其实这跟历世历代的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各位，到处不管教会里有1000个人1万个人只有一个牧师，或者教会里面有三个人只有一个牧师，都需要牧师。因为固然羊群很多牧人很少的时候需要牧师，羊群很少牧人很多的时候也表示需要牧师，因为表示现有的牧师要不然就是力量，要不然就是所做的不足以连3个人都牧养不好。所有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好的牧人。那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你都是好牧人。没有一个行业不需要好的工人，我们需要好的木匠、好的水泥匠、好的总统、好的律师、好的医生，而这些总是少数，但是没有比好的牧者更需要了。因为这个是牧养每一个环节的，不一定只有在教会里面，在各地都需要。所以可能哈，在以色列后来就慢慢有先知的学校，有老的先知来带领训练他们，他们关系很亲密，就叫做先知的儿子。不过我们一般都翻成先知的门徒。这个先知的门徒们呢，所受的训练大概很艰难，因为他们要做的事也是很重要的事。所以你在列王记上20章就看到那个先知的门徒，当他发出咒诅的时候，说你会被狮子咬死的时候，就会被狮子咬死，能力很大。可能以利亚、以利沙也都是表达出这种受训有的能力。后来在列王记下2章，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各位也有看到他去了吉甲、去伯特利、去耶利哥，大概这些地方都有先知的学校，所以有先知的门徒，他跟他们说再见。那这些人如果要真正得到先知的衣钵和传承的话，最重要是要有那个先知的灵。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我们今天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或者小组长要有力量来牧养你那个小组团契，甚至只是牧养你的家或者牧养你自己，都需要有神的灵。这个神的灵在我们的前辈身上如果彰显的美好的话，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身上彰显的美好，不要有那些说谎的灵和不好的灵，希望有好的灵。那有圣灵、有先知的灵、有神的灵在人身上就大有能力。可是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我们如果希望我们大有能力，我们讲道有能力、医病有能力、赶鬼有能力、治理教会有能力、赚钱有能力，这都很好的，上帝给我们唱歌有能力、带敬拜赞美有能力，各位，神所要求的也就特别严。你给你的恩赐特别多，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特别大，那么你自己就需要是一个更好的器皿来承受这样的圣灵，你就需要更圣洁、更善良，神对这样的人的要求也就更大。就跟扫罗是一国之君，这是很高贵、很伟大、很尊贵的职位，但是这个职位如果那个器皿不好的话，那个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来的就是说谎的灵。各位，我们都希望羡慕善工，我们每一个人，我希望我们都能羡慕我们是上帝的器皿，我们身上有更多的美善流露出来，智慧的话语、 圣洁的生活，勇敢圣灵的果子，我们都希望越来越多。如果要越来越多，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的圣灵不断被神炼得越来越美好，使我们彰显出上帝荣耀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要羞辱他的名。需要神的灵，先知的门徒才能成为好的先知，基督徒才能成为好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神的灵，而要有神的灵，需要有神的话，也需要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每个时候了，神要磨练我们。各位，基督徒要成圣，基督徒的确需要上帝的磨练。这个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就与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不能避免的。连世人也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不是把苦看成什么了不起的功德，那一点功德都没有。但是我们会说，神的恩典在神儿女身上，如果要长得美好的话，是一定需要经过对付，因为我们肉体软弱，因为十字架功课是艰难的。所以有一个先知的门徒，他的太太，先知的门徒也可以结婚，神学生也可以结婚，牧师也可以结婚，传道人也可以结婚，长老执事教会的同工可以结婚，可以有钱，可以拍宾士轿车，愿神给我们。但是也会有艰难，你要能够从天上降火降雨，你要能吩咐一只狮子来去，你也会被神磨练。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啊，她丈夫为什么受到这样的磨练，就是她显然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死掉了。我们不知道，各位，我们知道上帝是绝对善良的，绝对全能的，在每件事上都掌管，每件事的掌管都美好，对你的也是美好。但是我们需要学习信靠，也顺服，也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碰到艰难的时候不要抱怨上帝，碰到艰难的时候要更坚定信靠上帝。而且我们也希望说，坚定信靠上帝不是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人身上，然后自己一根指头不动啊，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上帝祝福你。你丈夫生病了，好吧，上帝会看顾。你丈夫失业了，好啊，上帝会看顾，我会为你祷告。祷告是真的，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也有能力来帮助。不一定有很多的钱，但最起码希望我们能够把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一起发出来。好，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子来哀求以利沙说，你的仆人，我的丈夫。先知的门徒不仅是他的儿子，不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仆人，也在这种服侍当中，好像这个门徒式的训练当中成长。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小组里，都在生活中，我们能成长。但是有的人死了，有人很年轻就死了，我们也真不知道为什么。在历史上，很多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有一个叫雅各的，也是很早就死掉了，被希律杀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在这么可以用的这些人身上没有用更多的时间，但我们感谢主，主一定有他的美意。他死了，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你知道他敬畏耶和华。我们对耶和华敬畏应该是有智慧，一个敬畏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耶和华四维安营保护他。但是神有的时候在敬畏耶和华的人身上也有一些我们觉得难以明白的带领，愿我们有更多的信心。死了不要抱怨，但是我们需要求神。死了不要抱怨，受伤了不要抱怨，失业了不要抱怨，遭遇艰难不要抱怨。各位，这都是我们说这样说其实很困难的。我最近才碰到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是非常爱主的，这年轻人是在全时间服侍上帝的，虽然还不是叫做牧师，但是已经是全时间服侍上帝的，而且他是很坚定的服侍上帝，有好几年了，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在教会里面带领团契的时候也是很坚定，但最近他就说，康牧师，他是这段时间过去了讲， 大概几个月，但我看这种事还会再发生。他说我前一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快要跌倒了，不要信上帝了。哦，各位，这等于是一个神学生不信上帝了，这等于是一个宣教士不信上帝，这等于是一个牧师不信上帝了。各位，这在每个人身上都完全可能。你不要忘记，犹大曾经撇弃一切跟随主的。你不要忘记，在旧约新约里面，很多用可歌可泣跟随上帝的人，后来又离弃上帝，咒诅上帝，甚至在教会历史上，一个神学家变成佛教徒，或者是一个牧师变成和尚，这都有的。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这弟兄为什么他跌倒不想信主呢？就他谈恋爱了，就谈恋爱那个女孩子说，我大很难跟你在一起，我并不想做你的女朋友。他说，哦，这么好的女孩子主不给我，那我不要信上帝了。哎呦，我都没有说，如果你结婚以后你跟他吵架，你都会说，哎呀，当年神把这么坏的女孩子给我，我真是很痛苦，神你为什么给我。各位，我们喜欢就要，不喜欢就丢。我们人是很自私的，我们人也看不准，我们很想要的东西，我们不要说婚姻哈，其实吃东西就最有名了，每个人都知道最有名就是经验最多了。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常常叫你吐，为什么？吃太多了。所以我自己很多这经验，不管是猪脚，不管是蛋糕，不管是巧克力，都有还外面的人喝酒嘛，喜宴里面都是喜欢吃的东西，回来就吐，因为吃太多了。各位，我们人并不知道什么对我们好，什么量对我们好，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我们的上帝知道。但上帝给我们的良药常常苦口，美食常常不够，其实都是对我们好。我在这里只是说，那个弟兄他要离开上帝了，因为那个姐妹不喜欢他。其实他们还没有交往呢，只是都还没开始交往，只是他表达那个意思，那姐妹说不要。那我就在想，如果交往了以后有一天分手，是岂不更要恨死上帝了吗？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女孩子不愿意跟我们交往，还不是分手啊，不愿意跟我们交往，我们就不信上帝。那你节欲没有感到，你也会不信上帝；一点小事不对，你也会不信上帝。各位，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好，各位，生活中很多艰难，每天都有。今天母亲节，你们等你去餐馆，可能被订光了，或去了以后菜送来的很烂或很慢。人生大大小小不如意的挫折，不要说人生了，每天了，不要说每天了，每分钟都有。愿我们学习在这每分钟里面，我们敬畏，更敬畏上帝，更信靠上帝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离弃上帝、咒诅上帝来解决问题。当我们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身边有以利沙或者有其他神的仆人一起来解决。都不能解决，我们一起共同背负大家的艰难。教会里都很多，各位，很多事我不能做。在教会里有的时候听了，真是一方面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幸运，一方面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烂，没有能力。什么叫这么幸运？各位，我也是很自怜自爱，我也是一个罪人，我也常常抱怨上帝。但有的时候听到弟兄姐妹的问题，真是觉得，哎呀，我没有碰到这种困难的事情。最起码我们教会很多人得癌症跟你一样，很多人得老年痴呆跟你我一样，很多人有小孩子有问题，很多大人有问题，很多人配偶有问题。我想想，哎呦，我都没有这些问题。很多人有些有债务问题，我们教会也有。那个债务问题不是他自己去乱花钱的，是他父母亲赌博，然后逃到大陆去，然后这孩子很听话嘛，就在大学的时候叫孩子成贷款呢，叫孩子来签字，孩子什么都不懂就签字，就后来就变成非常不好父母的他承担的人。那个孩子是好天真、好纯洁、好爱父母。我也没有碰到这样的父母，当然也有儿女把父母卖掉的也是有，我也没有碰到这样的儿女。哎呀，可是我常常抱怨上帝，我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听，各位，这都很普遍的。有的人因为这个困难那个困难，请牧师代祷的时候， 我心里一方面非常惭愧，一方面非常感恩。惭愧是我碰到那一点小错就抱怨上帝，感恩是神对我实在非常的好。各位，我要说这句话，很多人碰到不幸的时候说，哎呀，神怎么会让这些不幸发生哈？这约伯记也谈这些问题，神学家谈这些问题，这全能的上帝，慈爱上帝，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不幸？我看过有一个人讲，他这的确是一个奥秘，我们很难了解。但我很难了解是为什么发现的这么少，为什么发生的这么少？这个世界地震、火灾为什么这么少？这个世界沙尘暴为什么这么少？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每个人都得癌症？各位，照圣经上的话，人犯罪就要死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应当稀奇的是，神为什么没有马上处罚我们？我们要学习感恩。今天每一个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还能活一秒钟，我们都应该稀奇，因为我们不配，我们早就该在神的震怒下灭亡，而神还继续的怜悯恩待我们。但是我们也承认呢，我们也希望过好一点的日子，日子太辛苦，是很艰难的，所以我们不是不可以问，我们更不是逆来顺受。各位，这是中国的讲法，我们并不是逆来顺受，逆来我们希望顺服的是上帝，而不是顺那个癌症。你癌症发了，你说逆来顺受，也不要去做化疗，也不要做什么。各位，不是，我们任何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解决，或者是借着神给我们国家的权柄，或者是律师、法官、医生，不管是借着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全心依靠上帝。好，但是我们还说，现在有个先知的门徒，他一定很爱主，所以成为先知的门徒或儿子，他也一定条件还不错嘛，所以他也结婚了，他也一定身体还不错嘛，所以他也有儿子，然后他太太能够跟以利沙说，你知道他很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先知的门徒一定相当优秀。但这先知的门徒真惨，不仅他死了，敬畏上帝死了，而且他或者他妻子，起码他的家里欠了很多钱。我们相信他不是赌博、乱刷卡或者乱买东西以至于欠债，可能是他生病借了很多钱治病，可能是他小孩子怎么样，我不晓得。总之他死了，而且欠很多债，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欠的债不少，两个儿子做奴仆。这个圣经里并不，在旧约的时候并不禁止这个事情啊，就是当然这种人，以色列人太穷了，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隶，这个是有的。各位，圣经从来都告诉我们，包括在以色列，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并不是活在天堂，基督信主以后也不是活在天堂。我们包括在以色列，有可能有人穷到把自己或自己儿女卖掉，我们台湾也有啊，我们台湾以前就有很多的养女，比较少养子哈，有养女，我下一堂会讲到养子的事情。哎呦，这很痛苦啊。那我们今天不太有这种奴隶买卖的事，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做工也跟卖身差不多，有的时候做工，不要，有的时候我觉得郭台铭先生虽然那么有钱也在卖身啊，有的时候我看他觉也不能睡，饭也不能吃，到处都是要怎么样 please 讨他客户的喜欢，很辛苦，我们在世就很辛苦，但这个是少有的辛苦。债主来要娶他的两个儿子，一定是欠债很久不还了。各位，这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我们教会也有人欠钱呢，也有人借啊，也有团契或小组怎么样，大家一起帮他还呢？当然也有还了他跑掉的啊，就是不还钱的也有，也有根本不可能还的情形。各位也有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躲账或者是公司倒闭 欠了多少钱的几十亿的人，也有在教会里的，也有是基督徒的。这个王立明先生最近信主了，他父亲王佑珍是欠了非常多钱。我是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照我所知道，很多人说他们欠的钱那个是无赖，是欺诈，但他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事。如果我是他们牧师的话，各位，人家欠钱要娶走儿子，我相信每个教会里面也有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娶走儿子，但是他没有地方住，我们怎么办呢？这些都是求主帮助教会，我们能够公义慈爱都做的事情。要做奴隶了，这个没有违反圣经的话，圣经是你欠了钱到最后没有办法还就要做奴隶，只是有办过了七年或者什么时候应该就释放他得自由哈。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以利沙常常说这句话，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感谢主，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觉得一个认识上帝的个人国家都是有福的。 What can I do for you? May I help you? 这都是英文里面常用的话，这些话我都觉得是因为圣经基督教对人的影响，让我们有这种心，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怎么服务你。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国家民族团体，就不是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根本讲都不讲，就天天哎，你挡住我的路了，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哦，然后就是抢位置，争先恐后，不排队。不认识上帝的国家民族个人都有极大的恐惧和不道德，以至于不会去帮助人，不会去爱人。当然有的时候神的恩典让他们有一点爱也是有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忘记上帝的恩典，活得更自私也是有的。但是以利沙这句话讲得真好，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可以为你做什么。当然最好是你想以利沙可以做什么，天下在那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能够解决问题的大概通常都是一个东西，就是钱。任何事，各位，我们现在的问题哈，不管是卡债啊、小孩子教育啊、生病啊、或者交通啊，或者任何事情，国家、民族、公司、马总统，大家的问题大概都是一个，就是钱不够啊，可能是需要几千亿、几千兆，我不知道，美国是需要几千兆的，可能是需要。有的时候一文逼死英雄汉，我现在没有钱打电话啊，我在美国也碰到这，到机场没有人来接我，我打电话的那个 quota 都没有，那真是要死了，要流浪街头了，因为那大机场我不知道怎么办。钱最能解决问题了，当然我们绝对相信上帝，就是因为钱那么好用，很多人就把钱当上帝，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怎么让神所允许的钱财，在这个不义的钱财里面，我们来好好的管理。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自己想想，以利沙可以做什么？哈，我们马上想到就是，我如果是牧师，我可能去跟那个债主讲，或者说这个妻子说，你跟债主讲，叫他手下留情，可能这是一个办法吧。如果说教会一人欠一人，一个债主一个欠债的还不出来，然后欠债的人又很可怜也不是坏，可能我就跟债主讲再缓一缓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利沙没有做这个事，那个女的也没有这样说，可能实在那个债主也需要钱，可能那个债主实在已经宽容很久了。还有呢，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这个欠债的人他实在没办法还，哎，我告诉你，今天我帮你安排一只驴子，你就跟你儿子逃走好了，逃债。各位，这也有的，我们不能说一定不对哦。如果有的时候你欠的是 黑道的，有的时候可能你也要教人家躲债。我这是都各位，我们看圣经不要想得太离开人间哦。圣经是对我们这些在人间的人讲的，可能是这样。也许那个债主很坏，伊丽莎就把他找来，然后叫一只狮子来，不把他咬死，咬断一只腿也可能，但伊丽莎也没做这个事。我觉得伊丽莎做的事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全然仰望上帝，但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绝不懒惰，我们更辛勤。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我家只有一瓶油了。我在圣经里看到，包括这件事情看到，包括我们在新约看到，我们都是没有用的人，我们都是空空的，烂得不得了。但是你这个器皿，你这个人如果承受了圣灵，可以有莫大的能力发出来。不管我们什么年龄，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做多大的事，但是圣灵一定可以从我们身上发出来。这里伊丽莎没有叫狮子把债主咬死，没有叫天上掉下很多钱来，都没有，也没有叫他逃亡。伊丽莎做的事其实是叫这个一无所有的女人，一个穷寡妇，欠一大堆债，等着两个儿子被卖走的穷寡妇，你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做啊。这也让我们想到以利亚做的事。以利亚也曾经在一个穷寡妇那里要求这个穷寡妇养他，他说我什么都没有，那你有什么？我有一把面，我有一点油。以利莎说就用那个来养我。在这里以利亚就这样说，在这里以利莎做的是类似的事情。各位不要有任何人一个人觉得我没有东西，我们是没有东西，但我们有上帝。也不要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我有很多东西，各位我们是两手空空，除了罪恶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但让我们不管是充满了罪恶，或充满了能力，或者没有很多罪恶，或者也没有很多能力的时候，我们总是照我们的本相随时信靠我们的上帝。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以利亚对那个穷寡妇说，先做个饼给我吃，让他学习。现在以利莎对这个穷寡妇说，哦，你还有一点油啊，我就要用你的油，或者上帝就要用那一点油养你全家。那点油能算什么？他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你里面，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哇，这很稀奇。你有一个弟兄哈或姐妹到教会里来，或者跟我们当中比较有钱的人说，我的儿子，先不要说卖儿子，因为台湾没有卖儿子，我的儿子马上就要病死了，现在没有钱买那个药，请你借我一点。他说，如果我们说你家还有什么，我家只有一瓶油了，你去别人家借那个塑胶容器，多借一点，然后回家就用这个倒在塑胶容器里面。各位，那什么意思？我只有一瓶油，就这么一瓶油，你叫我借一大堆空罐子干嘛？倒来倒去油越来越少嘛，因为都粘在别的罐子上面了。他回家第一个去借油，借空器皿，第二个不要少借，尽量多借，第三个回家要关门。这有点像阿拉丁神灯里面的故事哈，那个他有个宝物不要让人看到。这个关门呢是不要让人看到吗？其实那个瓶没有什么，不是什么阿拉丁神灯里的神灯，不是，没有什么稀奇。这里面纯粹是一个人顺服上帝的话产生的神迹，神迹不在那个瓶，就如同 以利亚的神迹也不在那个坛，也不在那个瓶，在上帝，在人信靠上帝，在人信靠上帝的话。不要让人看到，因为人家不懂。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不要让人看到，免得人去崇拜，拜那个瓶啊，拜那个坛啊，拜那个人啊，拜错了。不是叫人看热闹的，你就是关到关上门，你和你儿子他们家一定也没什么，就是他们没有了一瓶油，然后他们什么都没有，但还可以倒油吧，还有力量吧。弟兄姐妹，基督教一直从旧约到新约都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可以懒惰，所以不要做宅男，亲爱宅男宅女不要做。基督教新约旧约都讲到说要辛勤的工作，清教徒特别讲要辛勤的工作，这个美德现在慢慢没有了，甚至很多人觉得我不工作是一个荣耀，我能借钱是一个荣耀，甚至我有点想到说在现在不是讨论死刑要不要废止吗？我是觉得圣经里是肯定要有死刑的，当然我们尽量减少用也是对的，但如果我从圣经里来看，我也看啊，死刑不废止，但是可以缓一缓。要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劳苦工作，有点像共产党的劳改，我觉得很对。亚当夏娃不是吃的时候就应该死吗？就神没叫他们死，叫他们出去辛苦工作。我觉得人的罪恶十之八九就小人闲居不善，就是无聊产生的，无聊就会去吸毒，无聊就会乱看电视乱上网，然后无聊就会饱暖思淫欲，做一大堆坏事。你辛辛苦苦工作，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觉得你睡得也很甜，身体也很健康，血压也不高，胆固醇也不会高，如果辛苦工作的话啊，当然这是体力劳动了。我没有说工作可以治百病哈，但我觉得圣经里面当一个人工作的时候，那个起码死，如果好好努力工作，死刑可以暂时缓一缓，缓到亚当活到900多岁啊。的确在工作的时候，有人有了太多恩典容易忘恩负义，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件好事，这个时候这一家人三个人应该没有可以工作的能力，没有人给他工作，以利沙给他们一个工作去借，啊，这很丢脸呢，去，你现在去，起码你借的是空气瓶嘛，你没有向人家借油，借油可能人家早就不赊账了，你现在就借空气瓶。当然故事里面像阿拉丁神灯很多故事，哎，你那么穷怎么会借个空气瓶来装油啊，那不管，你去借回来，你和你儿子很饿吗？还可以做一件事，倒油，把油倒在，把原来那个油倒在空罐子里，做这个事。他一定要他借很多，等到倒满的就放在一边。我想他们三个人合作，我不知道那油是怎么出来的哈，反正倒满了就放一边，倒满了就放一边。看下面讲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必须有个空罐在接，所以那油就可以一直出来。所以那两个儿子大概也是跑得很厉害，一满了赶快跑放过去，嗯，油不要漏出来，再接。等到一倒满再没有空罐子的时候，那油就停了，很稀奇哦。我在这里看到就是他们三个人即使很穷了，即使什么都没有了，即使不能工作了，神或者先知要他们工作，而且我觉得他们可以在工作中很荣耀的生活，因为这些工作也是他们后来解决问题，固然是以利沙，但是也是他们汗流满面得到的。人吃喝自己工作所赚来的是一个荣耀，而且吃得香。你中乐透啊或者是什么那些都会最后不是赌就是嫖，就是一点也不快乐的花掉，这是难。先知，你发什么神经病？油从这里到那里干什么？你就去做。现在你已经燃眉之急了，可能明天人家就来，你先赶快做。第五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 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他这里特别忽略了一段，就去借空器皿。各位，这也不太好意思哈。当我们现在空器皿太多，丢都还没地方丢了，你要把这个空器皿想成装金子装银子的那东西就好了哈。去人家家，他一定已经借过很多油了，人家都不要给他了，他没有钱了。哎呀，陈太太陈姐妹，人家一听他声音就不高兴，干什么？能不能借我一个油瓶啊？干什么？哎呦，拜托拜托，不是向你借油了，只要一个空油瓶就好了。奉耶和华的名，请你可怜我一下吧。各位，这都不太容易。在世上生活，花劳力，这个不容易。要有的时候要低声下气，这也不容易。我在美国，感谢主，读书的时候学一个很好的功课，餐馆打工。我们中国人啊，唯有读书高，觉得这些都是很丢脸的。在西方世界里，因为圣经，劳工劳作是神圣的，工作并不丢脸。贪来的钱，暴利的，那才是不神圣的，劳苦来的很好。我也学着欢欢喜喜的把盘子端过去，欢欢喜喜的拿他觉得我端盘子端得很好的小费。各位，工作是荣耀，工作赚钱也是荣耀，不劳而获那是羞耻的。工作还要有的时候客人很不客气啊，很神气啊。那我也服侍过我同学啊，他有钱啊，他不端盘子啊，我们都是研究生，他是来的，我是来伺候他的。各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不好意思，我相信现在台湾大学生去打工的不会不好意思了。你的同学很有钱，开辆宾士轿车，你在中油帮他加油，哎，今天下午课你会去上吗？啊，会啊。不必有什么贵贱之分，通通都是上帝能让我工作非常好。各位，神给我们钱也感谢主，愿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如果有的时候贫穷，有的时候可怜，我们反省我们没有做错事，请先知来帮忙。先知很智慧的说，你去借，这是一个痛苦，但他就去借，然后你工作，然后我就圣经也没有描述了。当然终于借来，我不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他借了多少。各位，这也不是从今天观点来讲，今天你借100个油桶也不能够还债的，那能卖多少钱嘛？当时油是值钱的，耶稣也讲过，那个不义的管家里面，你欠我主人多少，欠多少油，那是天文数字。那个油可能跟现在铀一样，哦，那很值钱的。各位，你想象一下，如果拍电影、画动画、演电影，不知道要怎么演。可能100个罐子在那边，他们有没有先祷告？耶和华，我也不知道先知要干什么。这个倒下去，这么大一个空罐子，油瓶只有这一点，倒完了干什么？他也没有讲，他说，他只有说，倒满的放在一边，没有讲了。没有讲别的，没有讲倒满了去卖油，连这个都没有讲。因为如果讲了就露底了，讲了就说我要行一个神迹，你有很多油，他倒满了就放了一边。当我们实在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当我们什么都明白和不明白的时候，让我们都有个态度，我专心听上帝的话。这三个人真是听，然后他就开始倒油。那个神迹跟五饼二鱼的神迹，跟以利亚在寡妇家里的神迹一样，只是这可能更直接。一瓶油，这个瓶子1公升，这个器皿10公升，神迹发生了，油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 我不知道妈妈和儿子哪一个先开始尖叫，啊，越倒越多。本来精神来了，赶快赶快，再拿一个来，再拿一个来，再拿一个来，都满了。对儿子说，我想他一直在倒嘛，都眼睛都要掉出来，没有时间看别的了，再拿来。他没有看到已经装满了，儿子说没有了，没有了，油就停了。在他出去借的时候，因为那很难为情，我想他希望越少借越好。各位，你向人家借钱，我不是鼓励你们去借钱哈，请人家帮忙，我们实在开不了口去跟人家传福音，还福音的债，我们开不了口。日后却为那经历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希伯来书的话。当他去借的时候，他真是不想借，因为人家冷嘲热讽，也不太肯借。到儿子说没有器皿了，我相信他后悔，为什么没有多借一点？哎呀，当初再多借一点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有贪心也不对的，反正这些都有了，都有了。他应该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他也知道要问上帝的仆人。这个油应该是拿去卖的，但是问上帝的仆人，他去告诉神人。神人在这里他没有说以利沙哦，他特别讲是神人，应该就是以利沙，但是他这里用神人表示你听神仆人的指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度日。这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现在先去卖，卖了这些油一定就可以还债了，但你们还要生活，寡妇没有办法生活，这两个儿子大概也还不能够工作，剩下的油总有一天要卖完，是不是也是还是继续，起码可以再买两个器皿，然后以后别的器皿都要还去嘛，然后剩下的器皿每天就倒油卖油为生。我不晓得了，这我们不必说了。各位，后来怎么样我们不说，圣经只告诉我们到这里，告诉我们到这里就是神的儿女会有艰难，神的儿女在艰难的时候仍然要信靠上帝，神的儿女在艰难的时候仍然要把我们的最后的一点，不管我们最后一点有很多很少，都交给上帝。这第一个母亲，这母亲很了不起，她听上帝仆人的话。第二个母亲，第八节，一日以利沙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好好好，相反了，这是一个有钱的母亲，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座小楼。我不知道怎么叫墙上盖一座小楼，一定是当时的建筑物哈，墙上还可以盖一座楼的哈。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的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好，这个事跟刚才有相反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地方是这个人非常有钱，他不是向以利沙要什么，他是给以利沙。相同的是，这也是一个妇人，相同的是也是以利沙为他做事。相反的是，这个妇人非常有钱，她也有丈夫，丈夫我看起来是事业型的，不顾家的。各位，每个时代的问题都没有差太多。很多人说，哎，这个时代有巨大的改变啊，我们现在面临千古未有的时代。我觉得未必是这样子。我们下一堂会讲， 这个有在保罗那个时候就有隔代教养的事情，保罗提摩太大概就是隔代教养的，就是单亲教养，爸爸不太教养。哎呀，所有的问题圣经里都有记载，所有的答案圣经也都记载，让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好，这个大户的妇人呢也有很坚定的心，虽然坚定的方式刚好相反，但是坚定的态度都是一样，我们需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的坚定是坚定要付出给主，这种情形不太多，但这就是他一定要奉献，他一定要侍奉，而且他要谦卑的侍奉，抢着在以色列比较复兴的时候，约西亚王的时候有这个情形，西西家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就是大家都来奉献，奉献到教会太多东西太多钱了，以至于要宣告不要再把奉献拿来了。各位，我还没有听过哪个教会有牧师说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再奉献了，我们现在钱多到没有地方放了。我知道银行会有这个情形，银行不是前一阵有一阵那个利息越来越低吗？就钱太多了，他还帮你保管太辛苦了，太多了。各位，神的家有的时候看起来多，有的时候看起来少，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少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怎么处丰富，怎么处卑贱。不要以为任何一种情形我们可以靠自己处理，任何一种情形让我们都敬畏信靠上帝来做这些事。否则各位，你现在不靠着上帝把你现在的问题处理好，你在等啊，等我老了，等我退休了，等我怎么样就好了。各位，问题你老了还有老的问题，退休有退休问题。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觉得哪一天毕业不要做学生就好了，做学生好辛苦，后来做老师才发现做老师更辛苦。哦，我也听过我一个朋友小的时候就说我将来要结婚，爸爸妈妈还有叔叔伯伯说为什么要结婚，我结婚以后就可以生小孩，为什么要生小孩，生小孩以后我就可以打他，哦，他爸爸妈妈脸好红。哎呦，我们做小孩好辛苦啊，被爸爸妈妈打管好辛苦。你做了爸爸妈妈你才觉得哎呦，管小孩真辛苦啊。各位，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龄每一个处境都有他的艰难，牧师有牧师的辛苦，传道有传道的辛苦，丈夫有丈夫的辛苦，妻子有妻子的辛苦。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可以躲的躲避，耶稣也说这层逼迫你就躲到那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躲，我们需要灵巧，但是不管躲或不躲，我们都需要能够靠着上帝来解决问题或者面对那个问题。好，伊丽莎现在很幸福啊，居然有一个有钱的太太请他吃饭，强留他吃饭，那么而且留了呢以后就越留越多。这个妻子也很懂事，她自己强留这个不太好听，她跟她丈夫讲，那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她丈夫就像有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夫妻都爱主，不过呢太太更爱主，丈夫就拼命在赚钱，太太就花钱，就为把先生钱拿来奉献，这也不错哈。她说我们这个神人呢要好好对他。我们在下面也看，好好对人他并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各位，我们对人好希望得到一些好的回报，这也不一定是罪恶，不要马上想到就是罪恶哈。有人到教会里面，一般教会里面我们最好不要有这些什么直销啊或者卖保险，因为这是会引起很多纠纷的。但是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做一些事，对一些人做一些事，希望自己有一些收获，这个本身并不错。你希望为你的儿子找到一个好老师，你去想办法做这个事，只要没有违法，这是没有错的。我们生活希望活得舒服顺利没有错，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对上帝好对人好，那个前提是上帝白白把所有的好处给我们。 这样让我们对人好对神好就没有功利的成分，因为我们得到好处是上帝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把一切好处给我们，我们是感恩的回报。所以这个妇人对这个以利沙好，本来没有任何祈求的心，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圣洁的人，神对我们很好，我们对人圣洁的人也应该好，这就很对了。我们不一定要想到有什么好的结果，当然迟早一定有好的结果啊！不仅让他吃东西，不仅让他有住的地方，而且让他能够住在这里。以利沙后来就在这里住了。各位，我也在想，我有没有一天会碰到这种情形啊？有个很有钱的一对夫妻，康牧师啊，我们在那个我们在这个哪个地方，在胶西啊，帮你盖一栋别墅哈、啊，你服侍累了，就跟师母去那里休息哈。啊，我们觉得敬畏仆人，神的仆人要这样。哦，各位，如果这样也很好，不过这个梦我不敢做的哈。如我们当中任何人，不要想，如果我有一天那么有钱了，我会这样对传道人。各位不要这样想。你今天我们今天讲以利亚、以利沙对他们好的人。一个是穷寡妇，一个是大户的妇人。你穷的时候有穷的时候对人好的方法，有钱的时候有有钱的时候对人好的方法。我的重点不在说你，我的重点不在穷或有钱，重点在你不要等到你有能力来做这些事，你永远没有能力的。我们在能力不足的时候就要做这个事，靠着上帝。我们能力不足，我们总可以做事。我真的一毛钱都没有，我可以为人祷告。当神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看一些见证，你一毛钱都没有，好不容易得到一毛钱，要去买吃的东西，又给了乞丐，神马上又还他更多。而不一定每件事都这样，这样做也不一定智慧，但是我们求神的爱，敬畏神的智慧在我们心里面。以利沙后来看这个人真的是，他也不是要卖保险给我，也不是别的事情，他真的就是敬畏上帝，我来。好，这种宽大是可以接受的，免得被人家勒索了。好，有一天以利沙就叫基哈西了。基哈西很不幸，有一点像以利沙的传承弟子一样，可惜后来因为他贪财就没有承受以利沙的灵了，但是在这里他是服侍以利沙的。妇人就说，以利沙就说，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这很奇怪啊，男女授受不亲吗？三个人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以利沙可以直接对那个女人讲，以利沙没有跟女人讲，以利沙对他仆人说，你对他说，人家都听到了嘛，还要再讲一遍。我想不是以利沙在摆架子，是以利沙让这个妇人想一想，因为他有两次机会想，一次是以利沙吩咐这个仆人基哈西的时候，一次是基哈西在对他说的时候。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这应该是对基哈西，基哈西在转告，我在本乡安居无事。然后以利沙又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事呢？以利沙在这里就是说，的确他在说，我是一个穷传道人，或者我是一个神的仆人，我们都撇弃一切跟随主的，没有什么东西的。当然他们有神的灵，那就很了不起了。你花了这么多心思力量，本来是强留我们吃饭，可能还先知门徒都一起来吃，十几二十个上百个都有可能，现在还为我盖一座楼，我的别墅。那你是大户人家，以利沙这样讲好像说，元帅或者王，你先生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工程哈、啊？我跟王讲一声哈、啊，就用你先生的公司啊，当然不会作弊了哈、啊。有没有什么？这妇人很有地位。他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 我感谢主，这个妇人第一个她知足，有吃有喝就当知足。保罗对我们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我已经很多了。而且他特别要让以利沙知道，我不是为了别的，我不是为了钱来服侍你的，我就是感恩来服侍你。好，以利沙就对仆人说，为他做什么。我们也感谢主，基哈西知道，其实以利沙可能也知道，但基哈西呢也算是精明。这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就像以利沙那么聪明的人，属灵的人，他也需要其他的人来提醒他该做什么事。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基哈西说这句话，可能也暗示，其实丈夫老了还是可以有孩子，可能暗示这丈夫呢根本很少跟他在一起。我们后面可以看得到，就是他们家有可能结婚很久了都没有小孩，可能基哈西也没有现在的知识。以前人知识常常觉得不生都是丈夫，那么当然也有觉得是妻子的，可能这个妻子还算年轻哈，丈夫也老了，他们大概不太容易生孩子了。十五节，以利沙说再叫他来，可能就是迟，他说我没有需要就走了。然后以利沙就跟基哈西讲，那还有什么可能，把他叫来，把他叫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这次没有进来了。上一次在里面讲，现在在门口讲。我看这个妇人真的非常懂礼貌，他要表达他没有什么要求的，就在门口讲就好，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以利沙说到明年，这话实在，甚至连门口那个地理有点像当年耶和华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讲，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怀孕，好像明年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好，又看到两个妇人的不一样，这有钱的妇人不相信，那个穷妇人相信。当然了，我们不能说这有钱的妇人骄傲了，或者是没有信心，也许穷妇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做，非听以利沙不可。这个有钱的妇人呢，也许他觉得这个事情太荒唐了，所以他就说不可能。十七节，妇人果然怀孕，到那个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这里他又省略了很多，包括这家人对以利沙可能有的大大的谢，或者是请吃饭，或者怎么宠这妇人，宠这孩子，我们都不知道。下面可能过了好几年了。十八节，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第一个，我看啊，这个父亲是像波阿斯一样有钱有地。孩子长大，我相信一定是含着银汤匙长大的，宠得不得了，恐怕太少动了，所以免疫系统特别差，跑去看人家收割，那个时候收割有很多的灰尘，他就过敏了，或者头就痛了。我的头啊，我的头啊，父亲说把他抱回去。我刚刚说这个父亲大概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可能收割的时候也很忙，跟普阿斯那时候一样啊，在这里吵吵吵吵，带回去。也就是这个父亲，我不太敢讲是不是没有父爱，但是他工作心实在太强了啊。到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上午就死了，孩子就死掉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就是以利沙那个房间，将他放在神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平安无事，我不跟你讲。今天你干嘛去？今天又不是星期天，也不是查经，也没有小组聚会。”你去找这妇人是很急啊，说你赶快给我叫匹驴来。我们当中如果有钱的，就是叫司机把车开到门口来。干嘛啊？要去见他？ 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延。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加密山是以利亚曾经行神迹的地方。要快，要非常的快。各位，最后这孩子复活了，但是所有的过程也显示，没有因为他要复活了我们就慢慢来，好像也快一点好一点，好像也做一些医学上甚至我们觉得很幼稚的一些做法也要做。我再一次说，神会行神迹奇事，神做的都是伟大事，但是神没有叫他的儿女懒惰。赶快去，晚一点早一点还可以救，晚一点可能不能救了，越快越好，超速闯红灯。神人远远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苏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就你来一定有事，一定是有人不平安了。他说平安，世上并不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好，这个妇人来了，也是就他们之间应该也是感情好，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啊，就是说也很尊重他，他也彼此之间非常尊重。但这次他这么痛苦，在这种时候不该来的时候来，而且来了一句话都不讲，回的话说是平安。这个基哈西见他，然后那个驴子一定跑得更快，再跑回来，跑到这边来的时候，先说，不知道是基哈西先说平安，还是这个妇人先说平安，跟这个以利沙讲，可能都没有讲，他就抱着他，这是很不礼貌的事，抱着他的脚。我们也记得有另外一个妇人，曾经抱住耶稣的脚，眼泪哭湿了耶稣。他们有痛苦，那个妇人有她的痛苦，不是孩子死，这个妇人有自己的痛苦，是孩子死。我们每个人都有疼痛，让我们到主那里，让我们到主的教会那里，让我们到主的仆人那里。有的时候神也没有跟神的仆人讲，为什么？也是提醒我们，各位，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任何一件事，耶和华要指示我们，我们才知道。如果没有耶和华指示，如果没有耶和华赐力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二十八节，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这句话他们讲话都有点脑筋急转弯的哈，意思就是说，你得到了，我得到儿子又失去儿子，这太痛苦了，比原来没有儿子更痛苦。我听说不要说儿子了，我们当中不是儿子死了，这种事最好不要发生。有的人养宠物养完了不肯再养了，养过不肯再养，因为宠物一旦死了那个很难过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不要活下去，在这个世界上活的不是受苦就是享受。享受有一个可怕的事，享受有一天你会失去，你迟早会失去你父母，迟早会失去，可能失去你儿女，迟早我们是会失去我们的牙齿，我们的视力，我们的听力。各位，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不是一直在受苦，就是偶尔有一些好的东西，但好的东西也会失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的上帝，而且就算上帝给我们，我们也求主继续依靠上帝，不要让上帝给我们东西取代了上帝。以撒不能取代上帝，取代上帝的话神要把它收回去的，只有上帝是我们一切。这个孩子一定很被爱，也没有错，但神现在把它收回去了，有的时候并不还回来。而我们感谢主，神都好，做得好。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问他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这意思跟耶稣在路加福音吩咐人传福音第十章一样，就是不要问安也不要回答，意思说时间紧迫，赶快去做， 那是传福音时间紧迫，这是救人紧迫。你说能叫人复活还在乎那一点时间，我已经说过了，能早还是要早。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是我们没有圣物崇拜，我们也不相信杖能救人，但是跟摩西的杖一样，神也会使用。各位，一切荣耀归给主，但是神使用的工具我们也有某种程度的尊重。当神使用人的时候，我们称他是神人；当神使用东西的东西时候，我们没有圣物崇拜，但我们也不轻看，包括圣餐，包括圣洗，洗礼的水和圣餐的饼和杯，我们并不轻看。三十节，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好，这里有一句话，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句话是以利沙对以利亚说过的话。我们感谢主，这句话也是路德对拿俄米说过的话。我们也感谢主，这句话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第三节，大卫说我离死不过一步的那个话。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是离死不过一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跟我们很近，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心绝不离开上帝。求主也怜悯我们，不离开上帝的家，上帝的仆人。三十二节，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祷告，祷告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身体就渐渐暖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往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我猜这是让自己身体再热一点，伏在那里都已经没热气都传过去，再热一点。这听起来都很幼稚，但是好像他的热，这是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一般做这个当然没有用，但神的仆人这样做，我们相信神也使用这种自然的方式来让孩子越来越温暖。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以利沙叫希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的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以利沙脚前伏伏于地，抱起他的儿子出去了。各位，这里面都有很，我的时间不没有了，就不能继续讲下去哈，对不起，已经过时间了。细节，神的话可以一直讲的，可以不断的思想，可以不断的发挥，但重要的我想我已经都讲了。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做儿女的，做神人的，做先知的，做先知仆人的，做君王的，我们不管是什么年龄什么时候，我们都求主让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认定上帝不是不碰到困难，碰到困难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智慧的去解决，或者帮人解决，或彼此来解决问题。以利沙做了很多事，妇人也做了很多事，这些动作看起来都幼稚不需要的，但是跟前面那个借油瓶借器皿倒油一样，神让我们做，让我们勤快，让我们知道神在工作，甚至借着人的体温让人家暖起来，神让我们做我们就做。但重要的是我们认定神，我们也认定神的儿女，我们也认定神的教会。求主恩待我们。其他很多没有讲的，就是哦，后来他又怎么谢以利沙，这个小孩长大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在后面第八章那里讲到他们又碰到饥荒了，人间总有不断的问题，不断有饥荒有问题，不断也有快乐和享受，我们知道怎么处丰富，知道怎么处卑贱，这是最重要的。愿神赐福大家。